谢谢妹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 ，Alex 邀请我来你们教会第一次来分享啊。刚刚弟兄来跟我介绍我的时候呢，有一点的改变是，我是1996年在这个基督徒会堂的冬令会啊，神蒙召呼召我，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到了我大概2003年的时候，神就很清楚的告诉我说你要去服侍年轻人啊，那我就进入神的神学院。完了2008年就开始读完神学，就进就是开创了这个福音传校园，在蓝湾的就是 Community College， 就是 Deansa 跟 Foothill 的一个地方，来为着那个时候来开创，帮助学生来认识耶稣。好，感谢主已经10几年20年，我们现在校园仍然在做福音的工作不过我们的群体已经改了，不是广东话，是国语为主但是我们也开始进入这个大一点的 platform， 就是 international 因为很多的就是不同的人群来到美国来读书这个的趋势越来越显著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个事工继续的祷告，求上帝来带领和开路感谢主，我今天来跟你们分享这个的题目耶稣在问门徒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要什么那所以2026年新的一年，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或者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对这个年轻的一个 generation 他们在COVID 之后2年就开始很多的人问卷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你知道他们最想要什么吗？猜一猜。健康，没错。 COVID 之前他们要的是钱COVID 之后他们要的是健康在2026年，我们已经 COVID 之后很多年了已经进入这个我们叫做 AI 的年代现在很多很多的东西在改变的当中那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丰盛，主要是要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清楚到底我们要什么，什么对我们人生是最重要的，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下一代或者我们身边人更美好的祝福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开始之前，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和恩典永远不改变在这么多年的世代当中，你兴起你的功能，也借着你自己的仆人来向我们说话，所以同样你也就用圣经来提醒我们和鼓励我们，用我们可以思想的范围来帮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真实，以致我们可以活出话语，活出你话语的那个真实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影响这个时代。愿你来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来学习和明白，按着你真理的话语来分解，使这个话语来让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你自己美好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是何等的宝贵。愿你自己打开你的话语，也透过圣灵向我们施恩，使我们明白和了解让我们更加的愿意来追随耶稣。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好，所以刚刚你们读的那三段经文，基本上是我把它就是总结一下完就是讲到这个福音书里面基督耶稣来呼召门徒的时候的一些的对话。那这个对话里面当然我们要提到约翰福音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introduction， 就是介绍 来帮助我们理解啊基督耶稣的身份和明白他的啊使命在哪里啊。那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其实讲到啊这个施洗约翰他看见耶稣，完了他用啊三天的时间来啊，他也有门徒，他有两个跟随他的门徒啊。他在第二天的时候，约翰再次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说什么？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业的。好，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两个门徒是谁了啊。有人啊，这个很多的解经呢、啊，但是大部分的解经都相信这个是啊。这个一个是这个安德烈，一个是约翰啊，在他的就是以前是跟施洗约翰的啊，完了以后他就把这两个的门徒来介绍给耶稣啊，完了介绍给耶稣的时候啊，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段的对话啊，在这里啊，所以耶稣问的第一个问题，那我也找了很多解经书来问。到底耶稣问我们很多问题啊，我相信以后啊，如果你在啊你有机会你在听我讲到的时候，我也讲了一系列关于耶稣的问题啊。但是这里提到耶稣第一个的问题啊，就是对我们或者对门徒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那英文的翻译怎么翻？ What do you want?或者你想要什么，你期待我什么东西啊？这个是啊常用的一个词语的方法啊。但是圣经也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啊，耶稣在问他说：“你们想我给你什么？”这是另外一种的翻译，就是说，他当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来问你要东西的时候，那你就说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啊？是这种的方法啊。那这个方法的啊讲法的话呢，是比较符合原文里面所提出来的啊。所以这里其实耶稣在问他们说，你要来跟从我，你们希望得到什么啊？那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这么想，是说耶稣在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来跟从我的时候，我可以提供什么给你，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两种层面我们可以来思考。所以那我就把它广义一点，我们来思考，从四福音书里面我们来看看这些人跟从耶稣的目的在什么啊。所以很多人跟从耶稣，我想大家都蛮熟悉了，我不会每一个都讲，但是我试试来帮助大家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多一点。记不记得这个是什么故事啊？五饼二鱼啊。那耶稣在约翰福音啊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完了以后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行了四个饼啊来喂饱四千人啊。这也是这个就是用饼喂饱啊四千人的故事啊。完了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他说你们来跟从我是为了什么？吃饱啊。因为当时的人他们贫穷，他们没有吃的东西都没有啊，所以他们要来跟从耶稣，因为他们需要肉身的食物。但是耶稣说什么？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所以百姓跟从耶稣，他们有他们的目的。可能我们在刚刚开始进到教会的时候，或者结出信仰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的过程，对不对？我记得我十八岁信耶稣的时候，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因为我是一个赌徒啊，我是从初三开始，一直我不止初三了，初二开始就一直赌到初五。中三中四中五就是高中的中啊，这里叫做应该是叫 middle school， 一直到 high school， 我都是一个赌徒啊。赌到一个地步，我爸爸妈妈说要斩掉我的手，砍掉我的手啊，让我不再赌了，可不可以啊？做不到，还是要赌，那个心就是去了那里啊。感谢神把我拉回 从这个这样子的境况里面把我拉回来，进到这个群体，教会的群体啊，让我重新的来认识耶稣他是谁。所以我进到初进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教会可以帮我什么呢啊，可以让我得到什么呢啊，我也在问这个问题啊。但是感谢神，透过一年的时间让我重新认识我是一个罪人啊，我的罪也需要耶稣来拯救来改变啊，所以以致我在决定信耶稣的时候，我说主啊，我相信你是我的主啊，你我承认我所有的罪啊。所以神会在我们这个过程里面来改变不同的生命，使我们来明白他是爱的一位上帝。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群体，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去community 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流离失丧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个重点是，他们也在寻找他们所认识的神。不过他们的认识的神是哪一位神？是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位神，以致我们可以把信仰来带给他们，让他们理解信耶稣是唯一的出路，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同样马太福音八章里面，文士也来到耶稣面前说啊，耶稣跟耶稣说，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跟从你啊。但是耶稣说什么？他说狐狸有洞，麻雀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是在讲什么意思？他在挑战这帮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这帮文士和法利赛人头脑里面觉得啊，我要跟从耶稣，但是他们的心没有要跟从耶稣。所以耶稣说，跟从耶稣的人是要付代价的，是要有行为经历来实现他跟从的意义啊。这个也是他挑战门徒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门徒如果不明白他要跟从耶稣的原因，他的跟从会慢慢越来越迷茫，也不知道自己在跟什么，对不对？可能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好多时候我们的传讲给我们的信息都是啊，信耶稣有永生，信耶稣我什么都祷告，什么都上帝都答应。那你会发现什么？慢慢是不是这个结果？不是这个结果。信耶稣是有永生，但是我们愿意祷告的时候，神常常透过祷告来挑战我们的信仰，挑战我们的信是不是真的信他，还是信我们认为的他，对不对？我们也有我们的信仰，我们从小长大，我们有这个所有成长过程里面你认为对的东西和错的东西，这个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会有。特别我现在进到回教世界的国家里面，就看到这种东西越来越多啊。他们就是一个生活的形式进到他的生活里面，所以在他的里面，他不了解他自己需要什么，他只了解这个信仰给他什么东西啊，所以他就按着这个信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啊。那这个是生活的形态。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我们也有。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要什么？读经、祷告、去教会，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形式。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真实的信仰？这个也是上帝在挑战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同样提出来的挑战。因为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的信仰里面也是在问同样的问题，这个弥赛亚是谁？这个弥赛亚是不是在旧约里面所预言要来的那一位的弥赛亚，要带我们出这个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的那一位的弥赛亚，对不对？所以他们想要的是那个弥赛亚是什么？是一个可以带他们用一个君王的角度带他们离开罗马的权利啊，是这种的弥赛亚。但是耶稣没有用这个形式来进到这个世界啊。哇，等会我也会提到。所以门徒也信耶稣啊， 就跟从耶稣。这个特别举了刚刚你们也读的这个两个儿子啊的例子啊，这马太福音表达是用他妈妈来向耶稣来问，就说将来你升天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可不可以坐在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左边 ？OK， 那另外一段呢是马可福音表达的，他们是直接耶稣他的这个马可福音在表达这两个的门徒直接的来问耶稣，我们可不可以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左边？啊，无论这个表达是怎么样，他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他来到耶稣面前，到底他的心是什么一个心？他存着一个什么心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说教会是什么？是人的地方，人的地方很多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对不对？我们的心纯不纯？我们对上帝真不真诚？我们对人明不明白？怎么处理？这些可能我们一生都在学习，但是这个也是门徒要学习和经历的功课。因为耶稣提醒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就在马可福音里提出来，是说当我们要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同等的也要明白这样东西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我最刚刚才十二月中才去约旦啊，那我遇到我是去参加一个宣教士的就是一个退休会，那我在有幸在成为他们其中一个的讲员来跟他们分享啊。那他们是一般什么人呢？他们是一般从国内这个家庭教会出来的一些宣教士啊，有15位。在中东，就北中亚这不是中亚，应该是就是说非洲北非这个 area 啊，就是大概是在约旦啊，一直到埃及啊这一块里面啊，他们来服侍的啊一些宣教士，他们一对对出来，很年轻，20来岁、30岁啊，他们就摆上他们的生命来服侍神。所以但是他们也遇到很多的挫折和问题，所以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很多的不同的讲员，我们来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就是要提醒一个话语和鼓励一个话语是什么，让他们重新对照耶稣，让他们明白他们服侍的是上帝，上帝会为他们开路，不是人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什么问题，对不对？我们看到现在美国 Donald Trump 在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啊？我们大家都有是自己的想法啊，不要紧，我也不是要来议论这个问题啊。但是重点这里提醒我们，每一样事情，当我们愿意跟从耶稣的时候，这些的时候都有他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耶稣。我举了一个例子，包括了这个例子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例子就是彼得的例子。彼得在圣经里面其实记载了他有3次被耶稣来邀请他跟从。第一次是在就是约翰福音记载的是他的兄弟介绍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第二次就是路加福音第5章的时候，他在耶稣说开到水深之处，对不对？记得那段经文吗？开到水深之处，他就撒网，就有个神迹出现。完了，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哇，这个是真的神啊，对不对？完了，他说什么？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从这个经历里面，他来到明白他认识的上帝跟他想象的上帝是不一样的，他跟从的主有了改变。但是同样我们也在约翰福音那里，彼得说什么？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来跟从谁呢？对不对？他是一个什么很血气方刚的人，他很想爱主，他很想用他的认知来明白，去告诉所有人，我最爱主了，没有人比我更爱主了，对不对？所有的门徒都没有讲，他讲了，对不对？他代表了所有的人，告诉了所有人说，哦，我是爱主的。但是你看，他也什么，三次不认主。这个耶稣跟他说，西门，你今天这个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对不对？他有这种的经历，在这个经历的过程里面，他明白什么？他明白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要被上帝来颠覆，要来转变。因为信耶稣不是一个只是认识耶稣，了解耶稣可以带给你永生，我们觉得在6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代这一代的信仰里面，给我们存留的一个观念是有永生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传福音都 做什么？只传福音就是讲有永生，对不对？所以你得了永生，那些人就怎么样，就坐在那里 就变成观众了。他不要成为门徒，因为门徒要什么？要付代价，对不对？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和问题。所以在我们面对年轻人事工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去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来了解这个 年代的年轻人，他们面对的挑战和经历在哪里。我们怎么样把这种转换来帮助他认识到，不止他认识耶稣有永生，而且他认识耶稣，耶稣可以带领他走生命的路，这种的价值观要被调整。所以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当然是耶稣基督了。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吧，大家看得到吧？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保罗用了一个最好最好的方法来表达他，他是一个这种表达是一个降杯的方法，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 一个电影，就是Jim Carrey 他有一出电影，就说一个 crazy guy 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说有一天他遇到很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在想说哎呀，这么不如意，如果我来主宰这个世界，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我要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希望所有，那个他对着这个 bartender 说，如果你做神，可能你 会不会好一点，那结果他就做了神了，他真的上了天堂。这当然是电影了，他上了天堂，他就做了 crazy things 一两天， 很多东西他都可以做。神有他的权柄，但是基督耶稣不是 Jim Carrey， 基督耶稣他降杯，他从一个神的位置道成肉身，进到人的当中，他不只是做人，他做最卑微的人，他服侍人，他不只服侍人，他进到更卑微的人位置，为人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了解，当耶稣在问我们要什么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到底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位置是什么。从基督教一个很广义的一个讲法里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都是在恩典下面得到上帝的爱和怜悯，我们没有 可以用行为来到表现自己，来得到这个信仰。这个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表达的很清楚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人不可能用行为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神用着他自己的生命来代赎了，代替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来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和祝福和爱。这个是我们不可以用东西来取换的，只有你跟上帝可以面对，你来到上帝面前，透过信耶稣才能得到。所以耶稣给了我们最好的榜样，他道成肉身，他以谦卑的心来完成了救赎的计划，以致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透过他这个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回到上帝面前，与上帝联合，建立与上帝的关系。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祝福，也是我们唯一的方法来进入信仰的门路。所以今天成为门徒在挑战我们什么呢？有几个层面，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学习。当然这里也提到耶稣的邀请，耶稣他说耶稣说什么？你们来看，那英文的翻译 很清楚，英文是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这有两个含义不只是来，还要什么？去 see 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需要 come and see不断，无论你信了多少年，我们都需要这个过程。因为 come and see 代表着说我们需要被上帝不断的更新，不是我觉得我信了耶稣，我认识了耶稣，或者我认识了圣经多少年成为我的基础，而 come and see 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透过基督耶稣跟我们的相处，跟我们一起的同行，让我们看见他的国度是什么，他要什么，不是我们要什么。如果我们的人生只存留在我们要什么，可能很简单我们现在都是在，我们常常叫华人已经进入在一个退休年龄了大家都每个教会看到的都是多少岁以上40已经算好了，大部分有些教会是50到70之间的他说50还不算退休现在退休年纪 average 是什么？65岁，对不对？那很多人在讲65岁之后我要做什么我要退休了，我可以储一笔存款，帮助儿子小孩子怎么样，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度假去哪里去哪里。这个是不是你的 come and see 呢？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上帝要我们 come and see 的目的在哪里？是要我们看到他的国度，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国度里面参与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里面提醒我们，他说我们是他的工，要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这个 workmanship 这个字，它另外一个翻译是我们是他的杰作，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工，完成他的工，建造他的工。这个是国度的观念，因为国度里面上帝用谁？上帝没有用天使，上帝用所有信仰信耶稣的人来建造门徒跟门徒的生命，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需要用耶稣的生命带动我们的生命去来改变生命，对不对？这个是生命之间的关系。而耶稣在做这个邀请，他邀请他的第一批门徒就是说 Come and see。 所以新的一年我提醒你，你要不要去 Come and see？Come and see 是什么个概念如果你去到，我常常看到在 不知道你们这个区啊，我们在San Jose很多区都有，常常有乞丐来问说啊，我可不可以问你拿两三块钱啊，我家里真的没钱了。以前的我还觉得哎，这些人会不会在骗钱啊，他一天拿十 一天问十个人，他就一餐就解决了啊。但是耶稣要我们看什么？ Clemency 是什么意义？ Clemency 是多代表我们有没有他怜悯的心肠，我们有没有他爱的心肠。不是说我们没有智慧的去选择，而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肠有没有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如果你爱你的儿女的心肠，你可不可以用来同样爱这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是 clemency， 因为他在挑战我们用我们的资源。以后晚一点我会讲到资源的问题。所以几个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成为门徒的概念里面要学习的，一个当然是谦卑的问题。很多年轻的一代，特别很多小孩子参与所有我们的活动，他们都要有一个含头，或者要 belong， 他觉得这个是他归属的家。所以教会一样，我们打开教会让别人觉得什么进来，他觉得是一个家，不要让别人觉得啊，教会是格格不入的。为什么新的一代美国人不愿意去教会？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教会是一个 judgmental 的地方，是在审判他们的地方，所以他们不愿意去。但是同样也有一批的新的年轻的一代，他们愿意去教会，原因是什么？这些教会treat他们好像treat他们的家人一样，爱他们，关心他们，连续他们。这个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用谦卑的心，好像基督耶稣一样，用他谦卑的心降卑来到这个世上，服侍这个时代的人。这个也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挑战，让我们去面对和学习。第二个，诗篇讲到我们可以靠近主，因为主愿意谦卑的人靠近他，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很多 我也见到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常常对一些事实时事或者一些问题，我们有自己的角度和不满。原因在哪里？源于我们的老我还在影响我们。但是诗篇诗人提醒我们说，神喜欢什么人？神喜欢卑微的人，来到靠近他的人他是最愿意的，对不对？所以上帝没有要我们的行为，他要我们的心。这个是很直接的提醒我们，他要的是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改变，就算我们的行为，你一天读圣经，每天祷告，主日来主日，你是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啊？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衡量我们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其实不可以。如果你这样来衡量的话，回教徒比你更厉害，对不对？他一天祷告多少次？五次。他还要一个月还有一个斋戒日，他要为了上帝进食祷告，对不对？他比你更虔诚，如果用行为来说的话。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个角度，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来呈现我们到底明不明白上帝的意思，我们到底活不活出来上帝要我们做什么。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一代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对不对？好，活在基督里。这里哥罗西书提到说，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我去年在做一个门徒训练，他这个就在讲这个其中一个这个的观念。他就讲到，当我们面对所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学什么东西？我们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在了解的都是啊，这件事情对和错，这件事情有没有结果，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忽略了什么？我们忽略了这个过程里面上帝怎么样做工作，对不对？所以你的祷告常常是什么？你的祷告常常是结果和对应是不是你要的东西。但是成为门徒要学的是不看结果，让上帝做，我就做上帝要我做的，结果让上帝来承接，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因为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做工。如果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子做，那我们的信仰就没两样，对不对？我们的信仰要不一样，原因是我们知道上帝掌权，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我们要经历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透过他，我们看见了上帝，我们经历了上帝他自己的作为，他的大能，他可以改变我，不是我们自己来改变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保罗在提醒一个很关键，一切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面。另外一个是效法的问题，我想问大家有多少人成为门徒了？有多少人成为门徒了？大不敢举手啊我们教会没有门徒系统的，我记得我们教会应该有门徒系统啊，对不对？起码你上过门徒班啊，我觉得 学习过怎么样成为一个门徒啊，完了训练一个门徒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基督在你，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在为他的门徒祷告，他说，主啊，我为他们祷告，他们要成全，他们要做我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他之后他为谁祷告？他为门徒的门徒祷告。为什么？因为门徒的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这个话对你有用吗？可以应用吗？我们不是去传福音，我们是去使万民做门徒，对不对？所以我们保罗提醒我们，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我从基督领受的我已经讲给你听了，我明白的我也教导你了，下一步是谁的责任？是你成为门徒要有的责任。你要成为门徒，为主建立门徒，这个也是每一个成为他国度里面需要建立教会的原因。因为教会的目的要建立更多的门徒，以致这个门徒可以出去来到这个社区，或者去到更远的 mission 的地带里面，去把福音带给没有接触福音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要学习跟从的原因。更重要，我们为什么活，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活？我在年初的时候去埃及，我看到那时候去埃及的时候看到这帮宣教士，他们在做这种难民工作。就是每一个星期他们去不同的家庭开这些的家庭聚会他们开了13个据点，很为主摆上我看见他们的生命，我自己也受感动我在他们当中去分享的时候，我自己经历也特别的多，特别是看到这种苏丹难民，他们会跳舞跟我们的敬拜很不一样。他们跳舞就围着这个，就是房子不像我们这么大，它是一个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他们就围着这里又跳舞又唱歌，他们在敬拜。我就想到， 哇，我们天以后天上的敬拜是不是像这样子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命观是为上帝。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他们也要他们要面对的东西啊，可能我们的文化也不一样，但是重点让我看到是我们可以服侍一些需要的人群，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找到生命意义的原因啊。我们早一代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是讲啊，做完工就回来教会了，不要花时间在工厂。那现在我们的观念已经在改了，现在的是在职场宣教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要职场宣教？因为你工作就是为了神，对不对？ 你可以做好这个工作，是代表你为上帝做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活出有使命，不能没有使命。我们不是为了那个生存而活、啊、如果你看 Gen Z他们的那个年轻的一代，他们不是为了生存而活，因为他们可能有钱啊，父母有钱可以养育他们 啊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为了他们的兴趣，他们的目标而活、啊、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要面对的挑战。无论如何，我们要学习有使命的人生。好，我们再讲旧约尼迦珠提出来说什么，我们来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是旧约、先知尼迦所提出的一个很正向的提醒和鼓励，他给我们一个范围，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与上帝同行，也与人同行。我们不是封闭的一个群体，我们是应该进入社群，来让其他人看见上帝爱和恩典的地方。教会不是一年一两次来做布道会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开放的地方，让人可以看见，透过我们看见上帝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同行的概念，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天国的概念不是只是关闭的四栋墙，而是一个开放的进入社区，让更多人明白需要的地方。你知道吗？啊，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提醒、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群体已经不是中国人了，是什么人？印度人。你们在这个区印度人多不多？多、啊、你们怎么样跟他们传福音？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也有福音的需要、啊、我们去到我在去北非的时候，我们看到全部都是穆斯林、啊、这个世界我们去年、带基中牧师来我们、会堂、跟我们有一个分享、啊、他提到一个状态、啊、就是可能2030年、啊、这个状态全世界最少19亿到21亿是穆斯林，最少10亿是印度人，印度教，最少3亿还是这个佛教。但是他同样提出来，他说，现在那个问题不是他们还在穆斯林的国家，他们已经在美国了。他已经在这里了，因为19世纪交通很不方便，现在21世纪我们交通很方便，我去非洲，去哪里一天就到了，对不对？戴德森先生去美、去中国，你知道要多少天吗？156天坐船， 啊，这是19世纪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现在交通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的人群也在改变，我们的社区也在改变。我自己在 CCIC 我也在调查和估计，我们社区里面 40% 是 Asian， 但不是全部都是中国人。那我们有没有福音的负担在那里？我们有没有这个同行的概念在那里？我们可以怎么样跟他传福音，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来建立他们，让他们认识耶稣啊？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教会的形式，有些教会是英文为主，不同的 congregation 已经出现了啊。我在FEMO 已经有一些教会5个 congregation 包括印度人，有这种的群体出现。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上帝 call 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目的在哪里？对不对？我们要与上帝同行，我们要把福音带给这些需要的人群，这个是上帝需要我们去做和调整。特别扣这个图给你，你问问自己，你是哪一种？很多的估计，很多的调查告诉我们，70%-80%的人都是第一锤，一起来听到的。你是不是一个礼拜来听一次道？完了就跟教会没什么关系了，跟耶稣没什么关系了。还是你愿意顺服，你愿意去听上帝的话，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更好的是你委身你自己的生命。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在问我，有时候我在邀请他们做门训的时候，他就问我，牧师要花多少时间呢？12周我做不了啊，每一周很难啊。我说只要你1个小时也没有时间吗？你给电话的时间有没有多过1个小时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挑战。我们在21、22世纪，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们对某样事情的尾声是越来越难，对不对？如果上帝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建立教会的话，我们需要尾声，我们需要给时间给上帝，让上帝用着他的话来栽培我们，对不对？使我们可以成为门徒。而我们的成为门徒的目的不是我们只是要成为门徒，我们是要去建立门徒，那个是生命影响生命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和思想。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成为什么？委身的门徒。我记得戴基中他有分享一个特别的见证，他就讲到，他说他在跟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先生大概是1980几年的时候过生他最后一次跟他去聊天就是见到他。他说很多人信耶稣，信耶稣的人很多，但是维持到最后的信仰的人不多。因为在这个坚持的过程里面，上帝需要的是我们的信靠，是我们愿意顺服他，按着他的话去做，在那个时代做成见证生命的工作。王明道先生，如果你不了解，他做了超过20多年，不是不止他30多年牢在中国的政权下面，但是他们在那一代把福音带给了很多人所以这个 generation 在改变，我们面对的这个世代在改变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所以这个给你们一个回应，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在这个 generation 刚刚我去看儿子在 San Diego 的时候，我们在跟另外一对 couple 在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话题，就讲到 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他说年轻的一代跟随耶稣是一个随意的概念，他喜欢就来，不喜欢就不来，已经没有那种 commitment 的那种概念，不像一个家，我们可以在这个家里面一同来敬拜这种的概念。所以对我来说，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新的一年我要怎么样来跟从耶稣，我要怎么样来让我可以与上帝同行。不是因为我多读几句圣经那么简单，不是因为我多祷告那么简单，而是我可不可以把上帝给我的使命透过他给我的恩赐来完成，来建造，以致我在这个 generation。 你为什么说我们说在这个 generation？ 因为 generation 跟 generation 在改变啊。我们2000年是一个资讯的年代，我们现在在讲是什么 AI 的年代，所有的年轻人在做的东西都不一样。我所有很多学生毕业，全部以前 CS 毕业的都找不到工作，他们重新要再去读一些东西啊，可能跟 data science 有关，跟 engineer 有关，他们可以才能回到这个 marketing 啊。以后机器人世代再出来，更多的东西要淘汰，但是什么可以创新，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在这样的 generation 里面，我们基督徒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建立怎么样的国度。因为国度观才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东西，因为上帝要的是他的国度要降临，对不对？福音要传遍地极，他就会来了。这个是我们要思考，我们要去经历的东西。这个也意味着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因为这个是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更不看重宗教的主义，他们看重的是他们个人主义的生命的活出来。我们怎么样在这种的环境里面把福音让他们去明白去认知，这是教会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齐心努力的东西。所以最后回给你们一个问题了，神所要的是什么？对你来说新的一年你可以向上帝祷告什么？求上帝来帮助你明白成为他门徒要学习和经历什么。这个是我们在新的一年第一篇的讲道，鼓励你们来帮助你们来理解上帝要什么。你们好，我们低头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虽然2000年前你的话语在圣经里面对门徒所问的这个问题，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这个世代不一样。但是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我们明白一件事，你的话永远不改变，你的爱和恩典已经完成，你要建立我们的国度，你要建立你自己的国度，透过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透过教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我们愿意为上帝的国而努力，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代在改变，这个人群在改变，但是唯一不改变的是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感谢你，但是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靠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来改变这个世代，因为这个世代需要你，这个世代需要你的恩典和祝福。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也帮助我们， 也建立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有一个使命的教会，成为一个有宣教意向的教会，让我们可以活在你自己的旨意下面。再一次感恩，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